我们今天继续沿着创世纪的记录来思想上帝曾经在古时所应许的拯救，并且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实现。我们今天从创世纪42章的29节来一同读到43章的第15节，由我来读。那我在这里面会有一些100年前和合本翻译的时候翻译的一些词，这些字啊很拗口，很难读，我就把它的意思用现代的说法把它翻译过来，比如说什么叫鼻梁啊还是鼻梁啊，我就直接买梁就好了哈，不然省着以为大家以为我是从清朝过来的，穿越过来的。好，现在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向我们宣读。创世纪42章29节开始，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啊，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弟兄12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弟兄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后来他们到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失散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雅各却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那地的饥荒极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买些粮来。犹大对他说，那人纯纯地告诫我们，你们的弟兄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若打发我们的弟兄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买粮，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了，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弟兄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他们回答说，那人仔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照他所问的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犹大又对他的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已经是第二次都回来了。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的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没药，这是什么子啊？妃子、杏仁，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里的银子仍带在手里，那或是错了，也带着你们的弟兄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 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兄弟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的面前。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俗话说，可怜天下父母心。你们当中有许多做父母的，或许很能够感触到这一点。父母对儿女的爱和呵护是无私的，特别是当父母们看到自己的儿女受苦的时候，他们宁愿这苦难加在他们自己的身上，也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孩子经历痛苦。或许你们当中的父母可以回想一下，在你们养育儿女的这一路，总是有那么一些瞬间会让你们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当你们看到你们的孩子痛苦的时候，那个痛是扎在父母的心里的。我不知道你们经历过什么，但是我记得印象非常的深刻，大概在5年前，我的一个孩子，他的手啊被车门夹了，然后这个是可能是我的失误吧，我把他抱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很不小心，他呢一直在我的身上挣扎，然后就想伸手去抓车里面的一个小玩具，然后我就顺手就把车门就带上了，结果就把他的手给夹了。然后看到他的手，这个指甲都裂开了，然后血流出来，哎呀，那个钻心的痛就钻到我的心里，然后我就开始不由自主的浑身在发抖，我说不行了，不行了，不行，赶快送打911，赶快送到急诊去。然后还是我老婆比较这个淡定，她说不要慌，对吧？这个让我来看一看，然后说 OK， 没什么事儿，然后这个去医院。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医院还在 COVID 的时候，医院里面不允许这个太多的人一起进去，然后是我的太太带着他进去去照这个 X 光，然后去这个处理。然后我就在外面坐在车里，哎呀，我的心呐，心急如焚。我就想说，我怎么这么蠢？我在不停的自责，我在问上帝为什么？我宁愿是我自己的手坏掉，我也不希望看到是我的孩子的手。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能够深有体会，特别是父母们。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段经文当中，圣经的镜头给我们看到了这位为了自己的儿子们而经历痛苦的父亲，这位雅各。这位老父亲对他儿子的爱是如此之深，因此当他面对失去他儿子的时候，他的痛苦也更加的深。雅各曾经失去了他的爱子约瑟，但是如今他还要面对再一次经历失去便雅悯的这种痛苦。便雅悯如同那个独生的爱子一样，他如此的珍惜。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雅各作为父亲的心，但是最终他为了拯救他的全家，不惜让他的爱子下到埃及去。但是更重要的是，弟兄姐妹们，我想让你们看到的是，在这一段的记录当中，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了雅各为父的心，而最终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他作为我们天父的心。那位伟大的天父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他不惜为我们舍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因此我们在哪儿能够找到天父永不抛弃的爱呢？那唯一的答案是在耶稣基督里。因此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借着这段故事来一同思想的。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雅各这位老父亲，他如此的疼爱他的儿子便雅悯，因此他不肯放他的儿子下埃及。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雅各的态度的转变，他最终为了拯救他的家人，也因着犹大的劝诫，他开始转变了他的心思，他肯答应把便雅悯带去。所以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从整个这个故事，从雅各的转变，我们要来看天父他的为父之心。 因此我们首先从这段经文的一开始来看，这段经文首先把镜头从埃及地这些雅各的九个儿子，他们带着埃及来的粮食一路回到了迦南地，回到了雅各的家中。如今的镜头切换到了他们的父亲身上，他们向父亲讲述了在埃及经历的一切，遇到了埃及的宰相，他严重的控告他们是奸细，并且为了验证他们的话，这个埃及的宰相把西面扣押下来，让他们把小儿子便雅敏带到埃及来证明他们不是奸细。但是你要知道，对于雅各来说，他怎么听这个事儿怎么感觉很奇怪，对吧？他们这个九个儿子都正常的毫发无损的带着粮食回来了，发现银子还在身上，但是有一个弟兄不见了。然后就像曾经他派约瑟去找他的这些儿子们，结果带回来的是一件沾满血的衣服，然后儿子不见了，然后身上又多出来银钱，很像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老父亲，虽然我们作为圣经的读者知道这些儿子们如今说的是实话，他们没有撒谎，但是雅各不知情，在故事里的雅各并不知道，所以他极度的怀疑这些儿子们是不是又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从他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雅各把他失去儿子的这个痛苦归咎在他们这些儿子身上。第36节他说，你们使我丧失了我的儿子，你们的责任，约瑟没了，西缅没了，现在你们要从我手中夺走便雅敏。从这一段话当中，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思考。一方面是作为父亲，从人的角度，从父亲的角色的角度，20年前约瑟遭害的噩耗，如今还深深地刺痛着这个老父亲的心。尽管他的儿子们说约瑟是被野兽吞吃了，尽管他也看到了沾着血的彩衣，但是从他们儿子这些种种的邪恶当中，这位老父亲可以隐约地察觉到事实绝不是那么简单。而这一次事情也很蹊跷。那从另外一方面，作为圣约族群的族长，你要知道雅各的身份是很特殊的，他是上帝的圣约族群的领袖，作为属神的教会的领袖，这令他感到更加的痛苦。因为他从现实的生活当中，从他的这些儿子们的身上，他无法清晰地看到那位耶和华神所赐下的拯救的应许到底该怎么实现。上帝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他要兴起他的后裔成为他的国度，成为神的国度，他要赐给他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天上星那么多，如今的确数量是不错，但是这些人他们怎么就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一点敬虔的样子。上帝应许要从他的后裔当中兴起那位应许之子，要战胜古蛇撒旦的权势，但是雅各看着自己的儿子，看着他们彼此残杀的样子，看着他们冷酷邪恶的本性，他找不到任何的圣洁和义的盼望。对于雅各来说，他想到上帝的应许，他可能苦笑道，他说要想从这帮小子身上寻找拯救的盼望，其难度不亚于要叫死人复活呀。那女人的后裔，世界的救主，怎么可能从这么一群自相残杀的罪人当中产生呢？至少曾经约瑟还是有盼望的，约瑟还是一个正直的孩子，他把这些他有分辨善恶的能力，他知道这些哥哥们做的恶事，他禀报父亲。对于雅各来说，可能上帝应许之子应该是约瑟吧，但是就像曾经那个正义圣洁的亚伯被他的兄弟该隐残杀一样， 这个圣约传承的保证如今也失丧了，约瑟没了。现在便雅悯是雅各唯一的盼望，便雅悯是一个好像还没有被罪恶腐败的一个种子，因此雅各坚决拒绝把便雅悯交给他的哥哥们。而这个时候流便站出来说话了，流便说，老父亲，这样，如果便雅悯出什么事儿，你把我两个儿子杀了。这便雅悯这个流便，你听他这个话，你能听出任何的安慰来吗？如果你儿子出事，你把我俩儿子杀了。难道雅各真的可能对自己的亲孙子动手吗？就算是便雅悯出了什么事儿，再去杀两个无辜的孩子，能有什么？那是于事无补的，能带来任何的拯救和安慰和盼望吗？这非但不会带来任何的安慰，反而暴露了流便残忍的本性。他根本不在乎自己孩子的生死，只是作为筹码。雅各悲伤难忍，他说，便雅悯要是遭害了，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凄惨地下到阴间去了。这就是天下的父母心，难道不是吗？这就是雅各为父的心，所有的父母都能够感同身受。若是便雅悯，若是我的孩子遭了害，那我只有一死白了，我在这世上没有任何的盼望，我宁愿自己受苦，也不愿意伤害落在便雅悯的身上。但是反过来，我们也看到，因为雅各对便雅悯如此的珍惜，如此的怜惜，以至于现在雅各的理性的头脑已经不再理智了，他开始被他的这种怜爱控制了，他甚至不在乎整个圣约家族的存亡，他甚至不在乎上帝的救赎的应许能够在这个世间继续的存留。他说，我只在乎便雅悯，谁也不能把我的便雅悯夺走，哪怕上帝的整个圣约百姓全部都灭亡，全部都饿死，我们就一叫什么同归于尽，我们就一起死了，我不在乎上帝的应许是什么了，我只在乎便雅悯。看到了吗？这是雅各现在面对的试探，这是雅各面对的偶像崇拜的试探。但是如此的态度僵持下去，时间很快就过去了。43章第1到2节，我们看到了整个故事发生扭转的一个轴心所在，一个轴心的事件，那就是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当你还有点弹药的时候，是吧？你还能坚持坚持，是吧？你还嘴上能硬一硬，但是当你的弹药都用尽了，弹尽粮绝的时候，在人的绝望之处的时候，事情会发生转机。这个时候，雅各的另外一个儿子犹大站出来了。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的第二点，就是雅各态度的转变。犹大站出来说话了，他说，那埃及的主告诉我们，3到5节，不带着小弟兄来，我们就不能见他。然后第6节，以色列，你看，你注意到这个名字变了，是吧？开始用以色列的名字来称呼雅各，为什么要变？你注意到圣经的作者，这些小的细节很重要。如今圣经的作者要让我们思想，雅各不再只是单纯的作为一个父亲的角色，他要让我们思想，这个人是以色列，这个人是圣约族长，这个人是圣约的元首。然后以色列第6节说，你们为啥这么害我？告诉那人还有你们的兄弟。注意听这个话，你们不告诉他不就完了吗？ 你干嘛非得说呀？雅各从小到大的本性没怎么变啊。雅各从小就是老奸巨猾，对吧？雅各从小就非常非常能够知道这个怎么去怎么圆滑，怎么跟这个父亲说话，怎么偷哥哥的这个这些长子的名分，对吧？他的这种精明圆滑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但是接下来他的儿子们反而特别老实。第七节，犹大说，那人问得很详细啊，我们就一五一十回答了，我们怎么能知道他最后要把我们让我们把小弟兄带过来，对吧？这事儿，对吧？我们就诚实作答了，我们是老实人，我们有话直说。结果没想到被将了一军，对吧？不过接下来犹大一番话让雅各改变了主意。第八到第九节，犹大说，你派着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哇，这句话改变了雅各的心。犹大如此的冷静，犹大如此的顾全大局。犹大跟他说的意思是说，你知道吗，父亲，只有你的这个小儿子便雅悯才能拯救整个家族，才能叫圣约的团体继续的延续存活。你不要只想着便雅悯，你要想着我们，你，我们的孩子。你要知道上帝的在这历史当中要成就的救赎的应许，你不能感情用事，必须顾全整个家族的安危。然后接下来犹大又让父亲的焦虑降低，又他亲自作保。第九节他说，我来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情愿永远担罪。你注意到犹大的话和流便的话的差别了吗？流便残暴，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孩子的生命，但是犹大以身作则，并且他是为了家族的孩子们的延续，他并没有牺牲别人，反而自己愿意来担当这个罪孽。因此最后犹大的话打动了雅各，他决定派便雅悯去埃及。除了便雅悯之外，他还命令他的儿子们带上迦南的土特产和双倍的银钱，并且临走的时候为他们附上了祝福的祈祷。第十四节他说，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眼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兄弟和便雅悯回来。这场旅途对于雅各，对于整个以色列家族都极其的重要。雅各尽了本分，把能准备的礼物和银钱准备好，但是他知道最终事情的成功不取决于他所准备的这一切的礼物，不取决于任何的受造之物，不取决于他的儿子们是不是能说会道，而是单单的依靠耶和华方能成事。所以他呼求这位耶和华的名，他说，愿全能的神 El Shaddai， 这个称呼是上帝曾经亲自自我启示给亚伯拉罕的，标志着他是圣约的主，因此凡他的子民可以用这名呼求上帝，他就垂听。所以雅各这位圣约族长在这危难的关头呼求上帝的圣约的名字，他诉诸上帝在约里的信实，他实际上是在说，主啊，正如你曾经信实地对待过我祖亚伯拉罕和以撒一样，求你如今信实地对待我。在这段祷告里面，他承认人的心思意念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他说，愿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恩。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诉诸各样的技巧手段，却忘了上帝是掌管人心的主，而雅各特别清楚这一点，因此他 祈求神使他的儿子们在埃及成功。但同时他也承认主权在神而不在于人，因此他没有权利向上帝索求什么。所以他在十四节最后又加上了一句，他说，我若丧了这儿子就丧了吧。这句话不是绝望，弟兄姐妹们，这句话不是信心软弱，这句话恰恰彰显了雅各刚强的信心。这是信心最终极的彰显。倘若神要拿走我最珍爱的、最疼爱的、最于心不忍的我的那位爱子，若神的旨意是这样，愿神的旨意成就，因为我愿意把我自己的意志舍弃，因为我承认只有耶和华的旨意才是唯一美好的。我要松开我紧握偶像的手，我要单单求上帝的旨意成就。因此如今的雅各如同在科西玛尼园的耶稣基督在祷告。还记得耶稣的祷告吗？耶稣在临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极其的痛苦，他知道父的旨意是要叫他上十字架，但是他知道这痛苦是他不想要的，他自己的旨意是不想要上十字架的，所以他的祷告的时候汗像血一样滴下来。但是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就是这样的祷告，父啊，倘若允许，倘若你允许，求你把这杯挪去，我不享受这十字架的苦。你可以祈求，你在苦难当中可以这样祈求，因为耶稣为你做了这个榜样。你可以求主啊，倘若你允许，求你把这场灾难挪去。主啊，倘若你允许，求你把这癌症挪去。主啊，倘若你允许，求你把我现在正在经历的我无法战胜的这一切挪去。你可以这样祈求，但是接下来耶稣说了一句话，但不要照我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意思，求你照着你自己的意思来成就。这是真正的信心。今天我们有太多对于信心的祷告错误的教导。今天灵恩派的人教你用信心去宣告，命令上帝为你做一些事情。你是谁啊？你不过是一个尘土，一个宇宙当中的尘埃。你向上那个至高者，你向命令至高者。因此雅各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面为我们做了真正信心的祷告的榜样。所以最终雅各同意便雅悯带着这些礼物就一同下到埃及去了。那故事讲到这儿，我们讲了前两点，最后我们要来从整个故事来一同思想上帝的为父之心。我们要从首先要从雅各的角度来思考，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要让雅各这个人经历如此多的痛苦和挣扎？他失去了约瑟，他如今作为父亲又要面对失去便雅悯，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或许一些人会认为上帝如此的残忍啊，上帝这样做很过分。那当然我们作为敬虔的基督徒，我们不会质疑上帝的良善和他的权柄。从雅各的个人的成圣的角度，我们可以这样分析，上帝还在继续不断的用苦难来洁净他，叫他谦卑悔改，正如他曾经借着他的一生当中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事所做的一样。还记得他曾经借着拉班20年的服侍，借着以扫，上帝甚至亲自在黑暗当中与他摔跤。如今雅各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要面对可能失去便雅悯的这个事件，仿佛上帝又在黑暗当中与他摔了一次跤。所以我们可以从 第四十三章第六节雅各所说的话当中看到他还有一些乖僻和诡诈存留在他的本性里，因此上帝要借着这个苦难来磨练他。这当然不错，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层面是我今天最想要留给大家的，就是从这段经文我想让你们知道的是上帝在救赎启示的层面上要让雅各和我们一切圣经的读者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是他在用雅各所经历的来类比自己，让我们知道上帝为了成就我们的救恩到底付上了多大的代价。上帝为了拯救我们到底付上了多大的代价。上帝要借着雅各如此的挣扎，为了说哎呀，我到底要不要让我的小儿子下到埃及去好拯救这个家族，他如此的挣扎，最后他说算了，我若丧了这儿子就丧了吧。于是他顺服，然后让他的小儿子走。让这种挣扎让我们明白天父上帝当他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付上了多大的代价。上帝在这儿用便雅悯试炼雅各，就像他曾经用以撒试炼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也曾经几乎要失去他的爱子以撒，还记得上帝要亚伯拉罕亲自杀以撒献祭献给神，然后亚伯拉罕在极大的痛苦当中举起刀真的要下去的时候，上帝说停。为什么这个问题是，对吧？人类几百年了，对吧？你去回想欧洲大陆的这些思想家、哲学家问这个问题，齐克果 Søren Kierkegaard 问说：“为什么上帝要让亚伯拉罕经历这些事情？上帝疯了吧？这个要求不合理。”然后 Kierkegaard 说：“这才是真正的信心，对吧？我不管这个事儿合不合理，我叫信心的跳跃，对吧？”但是我不想让你们把脑子忘在家里，但是我想要说的是，上帝之所以要让救赎历史当中重要的人物去经历这些事情，是为了叫这些圣约的族长们以神的心为心，要让他们真的明白上帝的救恩的代价，要让他们明白天父上帝的心为了成就我们的救恩他舍弃了多少。在上帝极大的怜悯当中，他没有让亚伯拉罕真的失去以撒，也没有让雅各真的失去便雅悯，甚至当他甘愿舍弃便雅悯之后，他还意外地重获了曾经以为失去的约瑟。但是那位真正失去爱子的、甘愿舍弃爱子的是天父自己，上帝亲自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了，是真的。他把他的爱子在十字架上舍去，好叫我们能够得到拯救。虽然我们无法从受造物的情感去妄自揣测那自有拥有的上帝无限纯一的本性，我们承认上帝的超越他不受任何受造物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说的是，上帝要借着雅各这位父亲的不舍向我们启示上帝所付上的牺牲和代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想让你们思想，现在停在这思想，你得到的救恩不是一件轻忽极微的事情，不是一件好像呀没什么大不了的，好像无关紧要的，好像上帝可以就吹口气就让你得救一样。不，为了要让你这个不过是尘土所造的极其微小甚至刚愎自负抵挡神的罪人得救，天父上帝付上了极重的代价， 这代价就是上帝的独生子的生命。而弟兄姐妹，如果上帝为了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付上如此大的代价把我们买赎，那么我们该如何回应？我们该如何回应？我们的身体、灵魂、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难道不应该献给这位为我们付上极重代价的主吗？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不属于自己，而是用重价买来的。这重价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而这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也彰显了父上帝对我们所发出的极大的爱。正如雅各的爱子便雅悯是拯救全家的盼望，若便雅悯不下埃及，全家都要被饥荒所灭。同样的，耶稣基督是父那位独生的爱子，是拯救世人的盼望。若耶稣基督不降世，成就唯一的赎罪祭，全人类都要灭亡。而我们的天父竟然甘愿舍弃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背负我们的罪，叫我们罪得赦免。因此，当上帝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就在告诉我们他到底有多爱我们。你知道吗？当父亲的，你们在座有当父亲的，你们应该能够体会得到，父亲有的时候不爱说，有的时候不爱把这个把爱就挂在嘴上，对吧？他可能不像妈妈，有的时候妈妈会跟儿子关系很亲近，对吧？妈妈爱你，对吧？亲一个吧，对吧？可能父亲就是你又做什么错事了，对吧？父亲的爱怎么体现？体现在他的行动当中。当这个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当这个孩子需要父亲去挺身而出的时候，父亲是用行动来体现他的爱。我帮你把这个事情摆平，对吧？你看爸爸外面有人欺负我，对吧？爸爸出去帮你把他们摆平，对吧？父亲是用行动，所以你要想知道父亲怎么爱一个孩子，你不要看他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而同样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他并没有天天把我爱你，我爱你挂在嘴边。他用他具体的实际的行动，向我们证明了他对我们的爱。他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所以保罗这样说，保罗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照样把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谁能控告我们？神称我们为义了。谁能定我们的罪？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谁能使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耶稣天父如此的爱你，以至于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没有任何的受造物。保罗接下来罗列了一大堆的吧，是天上的吗？掌权的吗？天使吗？还是高处的、低处的、远处的、近处的？什么任何一个东西都无法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你的。所以你怀疑吗？你说上帝到底爱不爱我？我怎么能够确定上帝爱我？我到哪儿去寻找上帝爱我的证据？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只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你才能够找到真正天父对你永不放弃的爱。因此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借着雅各这位悲伤凄惨的老人对他爱子的不舍，看到了我们那位伟大的天父他为父之心，他为了拯救我们不惜舍掉他的爱子。因此 在基督里，弟兄姐妹们，回到基督里，回到基督的十字架里，找到上帝对你的爱。愿他的爱常常伴随我们，激励我们，使我们为他而活。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我们所无法用我们有限的理性去探究的。主啊，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是那个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爱，因此可以救拔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主啊，我们求你继续借着你在教会里所设立的你蒙恩的管道，就是这圣餐、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再一次向我们彰显你对我们在基督里所施行的慈爱，好叫我们能够在你的爱当中能够找到真正的盼望和安慰。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